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表示普京绝对会因为瓦格纳兵变而被削弱。
众议院跨委员会正在调查中国公司利用监管漏洞。
拜登展开拜登经济学系列演说，民调显示拜登仍有硬仗。
调查显示被击落的中共气球监控美国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拜登总统在芝加哥开始了他拜登经济学一系列政策规划的演说，以说明他的经济计划将如何刺激投资和就业，并誓言要还原美国梦。不过，根据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只有1/3的美国成年人认同拜登的经济领导力，显示拜登经济学的论点似乎还难以引起选民的共鸣。据美联社美国民意研究所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当天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只有1/3的美国成年人认同拜登的经济领导力，而这34%的数字甚至低于他41%的整体支持率。拜登昨天在伊利诺芝加哥发表这一演说时强调，拜登经济学事关未来，同时也是还原美国梦的另一种说法。在当天这半小时的演说中，拜登也积极寻求劳工及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因为这两类选民对拜登2024年大选能否顺利连任至关重要。但很多中产阶级选民却和民主党渐行渐远，转而支持保守派的前总统川普。
美国国务院周三表示，当天在美国驻沙特沿海城市吉达领事馆前发生了一名枪手与安全部队交火事件，造成这名枪手和一名安全部队的成员死亡。当地警方发言人指出，这起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6:45，一名男子在领事馆大楼前停下车，下车时手里拿着武器，安全部队随即作出反应，并导致双方交火。随后，沙特部队成功地将这名来袭者击毙。与此同时，枪击案也造成了一名尼泊尔籍的安全官员受伤，随后他不治身亡。国务院在华府发布的一份声明表示，当天这起领事馆外发生的枪击案并没有美国人受伤。目前领事馆已经封锁，美方也已经向死亡的当地警卫成员的亲属表达诚挚的哀悼，而国务院目前也正在与沙特进行沟通，并展开事件调查。
在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兵集团结束向莫斯科推进政变之后，克里姆林宫正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全面接管这个臭名昭著的军事集团。华尔街日报28号报道指出，在瓦格纳兵变后，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维尔西宁飞往叙利亚，亲自向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传达信息，表示瓦格纳士兵不得在叙利亚独立行动。俄国副外长也敦促阿萨德阻止瓦格纳士兵不能在没有莫斯科监督的情况下离开叙利亚。阿萨德办公室在会后发表的一份声明指出，他们讨论了协调问题，特别是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报道还引述外交官、情报官员、瓦格纳叛逃者和了解情况的知情人士说，俄罗斯外交活动激增反映出普京试图淡化国内混乱，并向俄罗斯在非洲和中东的伙伴保证瓦格纳不会中断在当地的活动。按照莫斯科的预期，他们将重新接管这些瓦格纳手中的业务。
由于西非的恶劣天气威胁到了主要生产地，用以制作巧克力的主要原料可可，周三在伦敦洲际交易所的价格飙升至46年以来的新高。原本国际可可组织预测，这个月全球可可供应短缺大约是6万公吨，现在已经扩大到了142000公吨。经纪商 Stone X 的可可分析师罗塞蒂说，这是可可连续第二季度供不应求。他指出，市场可可供应指标的库存与用量比预计将降至 32.2%， 为1984年产季以来的最低水准。与此同时，象牙海岸的降雨量正高于往常的平均值，导致一些可可田发生洪水。罗塞蒂说，降雨不利于已收获的可可豆的干燥过程。路福特商品研究表示， 预计在未来10天内，西非可可种植带将出现中至高等程度的降雨量，并影响未来几个月内的作物收成。
周三上午，拜登总统在白宫南草坪准备搭机前往芝加哥出席活动时，有媒体发现他的脸颊上有明显的压痕。关于媒体的询问，白宫府新闻秘书贝茨当天表示，拜登总统前一晚有使用呼吸器以治疗他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并强调这对有相关病史的人来说是非常常见的。拜登使用持续正压呼吸器的消息最早是由彭博社披露出来的。白宫在声明中说，自2008年以来，拜登在详细的医疗报告中就有披露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白宫强调，拜登前一天晚上使用呼吸器对有病史的人来说是很常见的事情。此外，一名知情人士也指出，拜登是最近几周开始使用持续正压呼吸器以改善睡眠品质。现年80岁的拜登是目前美国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并将寻求明年角逐连任。不过，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受到外界质疑。
周三，《华尔街日报》援引一项经严密调查的初步结果显示，今年年初飞越美国上空的中国间谍气球确实装载了美国制造的设备，以帮助他收集照片、影片和其他资讯。过去几个月来，包括国防和情报机构和联邦调查局都对这起间谍气球事件和击落后取回的碎片进行了分析调查。该分析发现，气球上满是商业上可获得的美国设备，其中一些有在网上出售，并有更专门的中国传感器和其他设备在气球中，以收集照片、影片和其他资讯传送给回中国。调查员表示，这些发现支持了一个结论，即该飞行器的目的是进行间谍活动，而不是像中共方面所说的那样进行天气监测。这些官员强调说，这个气球混合了现成的和专门的设备，是中共政府在监视方面的一次创造性尝试。不过当天，白宫和参与相关调查的机构都拒绝予以置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表示，普京绝对因为瓦格纳兵变而被削弱，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6月28号消息，自从月初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推出了 Vision Pro 等新品以来，苹果公司的股价在这个月已多次创下新高，在本周二又再创新高。周二美国股市收盘时，苹果公司的股价为188.06美元，比前一个交易日185.27美元的收盘价上涨了1.51%。此外，在周二盘中，苹果股价最高达到了188.39美元，这也是近一年的最高价。苹果公司的市值也创下新高，在周二收盘时，距离3万亿美元只相差了420.61亿美元。苹果曾在去年的一月份接近成为第一家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公司。但当时的高点没有持续到收盘，由于 iPhone 的供应短缺影响了销售，苹果在去年年底市值一度缩水了10,000亿美元。目前，苹果仍然是华尔街最有价值的公司。在接下来的秋季，苹果将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新一代的 iPhone、Apple Watch 等产品，有望推动公司股价进一步上涨。
近日，信用卡巨头 Visa 正在以10亿美元的现金收购巴西支付基础设施公司 Pismo， 这可能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金融科技并购交易之一。据悉，总部位于圣保罗的 Pismo 公司于2016年创立，帮助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快速推出信用卡和支付产品，目前已经积累了一批大牌客户，包括花旗、Revolut、N26、Nubank 和 Cora 等。这家初创公司在2021年从软银集团、亚马逊和 Excel 牵头的投资者那里筹集了1.08亿美元的 B 轮融资。Visa 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收购需要得到监管部门的批准，预计将在年底前完成。这并不是 Visa 第一次收购基础设施。去年3月， Visa 以21.5亿美元完成了对欧洲领先金融科技创业公司 Tink 的收购。Visa 还因为遇到监管障碍，放弃了以53亿美元收购 Plaid 的计划。Plaid 是一家位于美国的开放银行创业公司。
6月28号，苏黎世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对人工智能模型进行了深入研究，重点研究了 OpenAI 出品的 GPT-3，以确定 AI 在生成和传播信息方面的潜在风险和优点。该研究包括697名参与者，试图评估个人是否能够区分以推文形式呈现的虚假信息和准确信息，以及是否能够分辨出一条推文是由真人写的还是由 GPT-3 生成的。研究结果显示，GPT-3 生成的信息比真人写的推文更准确、更容易理解。然而，它同样能够产生高度说服力的虚假信息，因为参与者无法可靠地区分 GPT-3 创建的推文和真人写的推文。这表明，由 GPT-3 创建的信息更具有传播效果，可以运用在需要快速而清晰地与公众沟通的公共卫生危机中。但是，同样，AI 也可以被利用来产生关于任何主题的大规模虚假信息，甚至威胁到民主国家的信息生态。研究人员呼吁政策的制定者尽快出台法规，加强监管，应对 AI 带来的潜在威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当前，国会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监督委员会主席科莫正在对一些中国公司进行一项联合调查。这些公司正在利用一些美国的规则漏洞来规避政府的关税和相关监管，引发对中国公司获得不公平竞争的关注。请听报道。
周三，部分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警告，一些中国公司正在通过向消费者直接邮寄货物，以规避美国关于禁止强迫劳动的法规。同时，他们也在逃避美国的关税、税收和审查。对此，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莫当天致信邮政局局长路易斯·德乔伊，要求其提供美国邮政局所收集的与来自中国的入境邮件有关的文件、信息和数据。两位委员会主席在信中表示，中国公司可以利用美国的最低限度规则，通过商业运输公司和美国邮政局将产品直接运送给美国消费者，而无需支付关税和费用，也不会让其产品受到美国政府的调查。他们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公司经常将大宗货物分成许多较小宗的货物，以利用最低限度规则门槛避免进口关税。而美国设置的最低门槛为800美元，议员们说，这种做法滥用了门槛的意图，为中国进口商提供了不公平的优势，也损害了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该委员会发现，仅拼多多和西音这两大电商就可能占了每天根据最低限度规定运往美国的所有包裹的30%以上，而且可能占了从中国运往美国的所有最低限度货物的近一半。此外，拼多多也没有进行审计，也没有报告合规制度，以肯定的确保遵守美国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拼多多自己也承认，他们确实没有明确禁止第三方卖家销售以新疆为基础来源的产品。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率领的跨党派议员访问团，星期三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罗杰斯再次表达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为希望之声解读美国对台军售仪式，请听报道。
就在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初选参选人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27号发表中国政策演说时指出，共产主义中国是敌人。同一天，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工作组将美国在对外军售 FMS 几个主要领域的过程现代化， 以便能够及时满足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和伙伴的需求。隔天28号，台湾总统蔡英文接见了美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9位跨党派议员，对于美方坚定挺台，再次对台湾国防军售给予大力的支持。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军硕对本台记者表示，有鉴于美国的军工业因为受疫情供应链影响，还有大力军援乌克兰，造成产能极度紧绷，的确直接影响到对台军售的交货时间。赵军硕进一步解释说，
去年11月，《华尔街日报》独家消息说，对台湾的军售尚未交货，已经累积到190亿美金了。所以，共和党在夺回众议院以后，就觉得一定要优先处理，国会必须要去帮忙盯这件事情，免得到时候台湾出事的时候，基本的武器都没有的话，那这样对战局会陷入不利。所以，一向相当挺台，之前也来过台湾，这个共和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Macau 就决定正式成立这个委员会来盯这件事情，确保除了供应乌克兰需求以外，也同时间不要影响到台湾。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8号也表示，美方依台湾关系法支持台湾，确保美国可以必要手段协助台湾自卫，还强调这项政策很大部分也取决于北京做了和没做什么。同一天，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在出席一场智库论坛时也谈到，台湾将进入总统选举的敏感时期，他期许候选人各方应负责任行事。台湾2024年的总统大选只剩半年，赵军硕对美中台三方的动向的观察是，美国自从2月份打下中共的间谍气球后，5月份战机军舰都遭到中共的危险挑衅，这几天中共军机也依旧频频侵扰台湾的空域，这也说明拜登政府的一些吓阻无效。但他相信中共也不敢太过分，因为一旦过分可能造成反效果，在台湾的选情中帮倒忙。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任真播报。
周三，拜登总统针对瓦格纳集团兵变一事再度发声，表示他相信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力量绝对因为上周末的兵变而被削弱，但他强调说，现在还难以确定普京的影响力被削弱到什么程度。请听报道。
针对当前的俄罗斯政局，拜登总统周三在白宫与记者交谈时谈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影响力或力量肯定由于上周末的兵变行动而有所削弱，但现在还很难说普京被削弱到了什么程度。他表示，普京显然正在输掉在乌克兰的战争，也就是普京对乌克兰发动历时16个月的入侵。拜登说，他正在输掉在国内的战争，他在世界各地变成了有点像是贱民的人，这不仅仅是北约，不仅仅是欧洲联盟，还有日本和其他所有40个国家。当天在与美国之音交谈时，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法尔也表达了与拜登类似的观点。麦克法尔表示，总体来说，今日的普京仅仅是跟4-5天前相比都要弱得许多，俄罗斯的士兵都在看着这一点，并且在琢磨我们的领袖到底怎么了。麦克法尔表示，他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一个被削弱的俄罗斯，其破坏能力可能会因此变小，特别是在乌克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瓦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格金最初打算在访问与乌克兰交界的南部地区时，捉拿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和俄军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但据西方官员说，俄罗斯国内情报机构联邦安全局在他原本要动手的2天前发现了这个计划，迫使普里格金提前造反。目前普里格金据信在白俄罗斯境内被安全庇护。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说，美国支持台湾，寻求与中国和平共处。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亚太驻青说，美国将与印度在南海加强合作；
布林肯说，美国支持台湾寻求与中国和平共处；
美国中西部和东岸空气质量恶化；
美国汽车协会预计，今年独立日假期出行人数将创下新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预计，美国和印度将在南海议题方面加强伙伴关系。上周，印度总理莫迪到华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与美国总统拜登共同宣告，美印两国是世界上最亲密伙伴之一，并强调将坚守国际法，以因应对基于规则海洋秩序的挑战，包括南海在内。康达周三告诉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看到中共在南海的胁迫呈现明显的增加趋势。康达被问到印度是否将在南海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及印度是否将与美国在南海进行更多合作，他回答说是的。此外，他还表示，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四方安全对话将扩大合作。
美国民调公司拉斯穆森报告周一公布了6月20号到22号针对全美国1046名有可能投票的选民进行的电话和线上民调，显示在美国是否应该正式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与中国分开的问题上，有64%的受访者表示赞成，14%表示反对，22%不确定。美国保守派网络媒体 Newsmark 周三报道，在拉斯穆森的民调结果中，在另一题中国在未来几年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有多大的问题上，71%的受访者认为很有可能，17%的人认为不太可能，13%的人不确定。对于美国是否应该使用军事力量保卫台湾不受中国入侵的问题，持赞成态度的占37%，反对者为31%，回答不确定的有32%。拉斯穆森报告在3月底4月初也曾针对可能投票的美国选民对台湾议题的态度进行过电话和线上民调，有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可能在未来期间入侵台湾。
欧盟领导人将于29号和30号召开例行峰会，北约也将于2周后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年度峰会。在峰会召开前夕，立陶宛总统和波兰总统28号双双访问基辅。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三位总统将讨论北约峰会议题、乌克兰加入欧盟磋商以及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波兰总统杜达办公室说，和泽连斯基的会谈将和前线的现况有关，包括俄罗斯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背后的攻击带来的威胁，也将讨论7月份北约峰会的筹备。北约成员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同意既由维尔纽斯峰会逐步加强和乌克兰的关系，但对于如何解决乌克兰入会的问题仍有分歧。立陶宛和波兰一向是乌克兰在北约和欧盟最坚定的支持者，不断呼吁让基辅加入。
加拿大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野火季节的开端，目前野火已经烧毁了650万公顷的土地。周三，加拿大野火导致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和东海岸的部分地区，造成天空朦胧，空气质量恶化，给数百万的美国人带来了健康威胁。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从爱荷华州西部经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到密西根州的中西部大片地区都处于空气质量警报之下，预计该警报将持续一整天到周四，甚至更长的时间。纽约州西部和宾夕法尼亚州、首都华盛顿和北卡州的部分地区也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气象部门的预报称，在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和加州，人们最担忧的是高温和高湿度。预计从周三到周末，约有5600万人将经历令人窒息的高温。天气预报敦促住在这些地区的人，特别是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呼吸道疾病的人，限制体力活动的时间和强度，尽可能待在室内或戴口罩。
拜登政府在全美推广可再生能源。周三， 美国环境保护局启动了一项$70亿的竞争性拨款计划，以帮助低收入社区获得电池板等住宅太阳能设备。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将向全美各地代表特定的州的社区团体、原住民以及在多州实施的相关项目提供多达60笔拨款。各社区可以在9月26日之前为这些拨款提出申请，可获得的拨款金额从$2500万到$4亿不等。未来几周，环保局还将启动一项$140亿的国家清洁投资基金拨款竞标活动，以扩大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应用。此外，还有一项$60亿的清洁社区投资加速器竞标，投资加速器将通过社区贷款机构增加对这个领域的资金投入。
根据国会在华盛顿设立的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一份题为《犯罪顽疾在东南亚蔓延》的报告，在泰缅边境活动的来自中国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正在以在线诈骗和金融欺诈威胁全球互联网用户，利用人口贩运的网络奴隶实施犯罪。这些团体目前在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邻近的东南亚国家开展活动。尽管该报告将其描述为全球安全威胁，但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这些犯罪飞地的快速增长。美国之音29日报道，针对中国公民的在线诈骗和欺诈，现在以全球受害者为目标。美国和平研究所缅甸研究主任简森·塔沃尔告诉美国之音说，诈骗集团的强迫劳动和网络奴役问题不仅在缅甸是一个问题，而且正在深深根植于整个东南亚，并正在蔓延到世界其他司法管辖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这方面发挥全球领导作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说，美国支持台湾寻求与中国和平共处，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经济学家卢比尼说，全球经济可能正朝向一个热带风暴前进。他在 Project Syndicate 撰文警告说，全世界正面临经济衰退。卢比尼提出世界经济前景的四种可能。一个是软着陆，全球央行将把通胀压低到设定的目标，过程中也顺利地避开了衰退。二，润着陆，央行将达成通胀目标，但是过程中却把经济推向短暂温和的衰退。三，硬着陆，央行无法在不让经济陷入更严重衰退的情况下将通胀压回到理想的水平，高利率最终还是把世界经济推入衰退，且可能导致债市一片混乱，因为借贷成本上升，债市的压力也变大。四，停滞性通胀危机，如果央行放弃通胀目标，转而回头维持金融稳定，可能引发停滞性通胀危机，导致通胀变得根深蒂固，通胀预期会更不受控制的飙升。卢比尼如今认为，第二种情况，也就是短浅衰退发生的几率最高，主要是因为例如今年稍早发生的银行倒闭等信用紧缩事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压力已经减缓。
由于全球经济和通货膨胀面对一连串加息仍表现出惊人的韧性，全球最主要几家央行的行长周三表示，他们还会实施更多的紧缩行动。在欧洲央行年度论坛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英国央行行长贝利都表示准备进一步提高利率并维持高位。他们警告说，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仍在推高工资和物价。周五，美国将公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经济学家预计五月份的 PCE 升幅将从前月的4.4%下降到3.8%。不过，核心 PCE 预料保持稳定在4.7%。鲍威尔预计核心 PCE 的升幅要到2025年才会降到2%。他还表达了对通胀持续时间越长、根深蒂固风险越高的担忧。鲍威尔认为，美联储的行动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但这不是他的基线预测。
美联储28号表示，美国所有大型银行都已经通过了美联储每年进行的压力测试。这项测试旨在评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如何应对假设的严重经济衰退。今年稍早，加州硅谷银行倒闭，引发了美国和欧洲广泛的银行业动荡。美联储副主席巴尔在声明中表示，银行体系仍然强劲且具韧性，但是他说，我们应该谦卑地看待风险产生的方式，并继续努力，确保银行对抵御各种经济状况、市场冲击压力保有韧性，而小型地方银行和中型区域银行无需接受这些测试。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三表示，美国必须找到一种在激烈竞争中与中国和平共处的方法。他还说，美方依台湾关系法支持台湾，确保美国可以必要手段协助台湾自卫。请听报道。
布林肯结束在北京与中共高官的会晤几天后，他28号出席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 CFR 活动，与即将卸任的 CFR 会长哈斯畅谈美中关系、俄乌战争、深化同盟与伙伴关系等美国外交挑战与机会时表示，美国持续奉行基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及对台六项保证的一中政策，那不曾改变也不会改变。布林肯表示，中共宣称台湾是其他国家无权知会的主权问题，但全球 50% 的货柜运输每天行经台海，70%的半导体在台湾制造，两岸任何一方一旦破坏现状，可能引爆全球经济危机。这是各国向美方传达我们期待持续负责任管理这议题的主因。布林肯说，在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中，我们都是支持台湾的。根据台湾关系法，我们有一项长期的政策，即确保我们能够采取必要的行动来帮助台湾自卫。美中双方近年在军事、外交及科技等层面激烈交锋，双边关系下探数十年来最低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表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近年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为中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布林肯表示，围堵、打压、遏制中国不符合美国利益，北京认为美国在脱钩，但去年美中贸易达到历史最高点，美国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 创2014年以来新高。美国虽然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制裁约1000个个人与实体，但限制极具针对性，只占中国全部企业约 0.001%。 布林肯说，美国不想成为全球唯一的成长引擎，希望中国经济成功，但他向中方表明，中国取得技术后，如发展核武、开发极音速飞弹，将人工智能用于压迫，可能反过来对付美国，因此美国以科技出口管制防范。至于美国对中政策务实目标，布林肯认为，首要是双方设法和平共存，确保竞争不演变成冲突，这要从重新稳定沟通管道做起，也是他奉拜登指示访问北京的目的。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在独立日即将来临之际，美国各州的大街上目前随处可见国旗装饰和商店内热卖的安全烟花及各式商品，为即将到来的假期增添气氛。据美国汽车协会预计，在独立日长周末将有超过5000万人外出旅行，届时交通状况将会变得异常繁忙。请听报道。
在独立日即将到来之际，美国汽车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独立日周末将有5070万美国人会到离家50英里以外的地方旅行，创下这个假期的新纪录。其中有4320万人将驾车前往目的地。今年与2022年相比，美国国内旅行将增加210万人次。美国汽车协会旅游部高级副总裁保拉·特维戴尔说，我们从未对独立日周末的旅行人数进行过如此高的预测，这也说明虽然物价飙升，但今年夏天消费者并没有减少或取消外出旅行的计划。南加州的出行人数也预计会创下新纪录，超过340万南加州人将在节日期间出游。 乘坐飞机、公共汽车、火车和邮轮出行的乘客数量将大幅增长。汽车分析公司 Inrix 预计，本周五将是独立日长周末期间道路上最繁忙的一天，平均旅行的时间比平时增加近 30%。 波士顿、西雅图和华盛顿特区等主要城市预计将出现最严重的交通拥堵状况，而南加州最严重的拥堵时段将出现在7月2号周日晚上，沿15号洲际公路向北前往拉斯维加斯的路段，届时出行的乘客行程预计将超过6小时。南加汽车俱乐部建议驾车出行的司机确保拥有足够的睡眠，开车前至少要睡7个小时，以避免在驾驶时昏昏欲睡。同时建议搭乘飞机的民众提前2到3小时到达机场，提前预定停车位，提前上网办理登机手续，并下载所搭乘航空公司的应用程序，以便于获得航班变化的即时通知。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